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园大建材新旧动能拜月谈第八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园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大家好，我是
赵主席，
我先开个头啊。那个大家好，我是华园建材分析师李月轩啊，欢迎啊各位投资者参加本次会议。那本次会议呢啊，我们这个会议的顺序是先由这个机器人的赵首席啊介绍机器人板块的啊情况，然后是地产的这个邓首席啊更新房地产板块，然后是林高凡老师更新波纤和电子部的情况啊，然后是建筑首席王斌鹏老师汇报一下这个建筑板块海外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最后由我再更新一下建材这边的一些高频数据。那么首先有请这个机器人首席啊赵老师。
谢谢。那今天呢，我们更新一下近期的行业动态和最新观点。那就最新观点来说的话，我们最近其实一直以来都关注高低切之后机器人板块的一个底部布局机会啊。就首先我们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现在大概我们总结下来是属于产业的趋势仍然非常强劲，然后呢这个产业的催化，我们觉得即将也会迎来一个密集的催化期，再加上现在来看整个板块处于低位，就筹码结构非常好。我们其实能看一下就是近期过去两周点的行业主要出现了一些变化。那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刚刚结束的北京的亦庄的马拉松。那从这个马拉松，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到我们想讲的这个行业的基本面仍然非常强劲之一的逻辑，就是我们看到之前它的运控或者是硬件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其实我们能展望过去一年，就不管是今年的春晚还是说今年的马拉松，我们能看到之前的这个硬件表现应该都是有质的提升的，它整体的运动能力变得非常强，我们对机器人的评价是全面超越我们人类的一个水平。我们从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能看到今年其实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速度非常非常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主导航的比例有一个大幅的提升。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能看到今年仍然之前在液冷等新的技术路线上是有一些积极的进展的。首先从速度表现来看啊，就我们能看到今年有好几支队伍跑进了一个小时。那比如说我们的今年的黑马主要就是荣耀机器人，那前六名基本上都是荣耀机器人去完成的。当然我们能看到就是荣耀今年这个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是包揽了前三的，就是大概整体的用时时间是5分26秒啊，这个是已经超过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达到近7米每秒。包括如果我们去看百米峰值速度的话，语速的机器人也已经超过了10米每秒，那这个是仅次于博尔特12米每秒。所以我们能看到今年不管是平均速度还是峰值速度，跟去年比的话都是有三倍级别以上的一个提升的。去年其实冠军完成比赛大概也花了2个半小时，然后峰值速度可能也就只有现在的不到1/3左右的水平。所以第一个呢，是我们能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是跑得非常非常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展开讲一下这个荣耀机器人，应该是也就是近两个月荣耀宣布他下场做这个机器人，也是首个手机厂商说要去布局这个机器人的。那我们能看到今天这个荣耀机器人包揽了比赛的这个前六名。那我们能看到荣耀的核心的两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全站自研，它的关节模组的这个峰值扭矩非常高，能够达到400牛米，而这个也反映了我们能看到今年这个行业的趋势就集中在高爆发电机，也就是之前能够让之前跑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年其实之前跑步过程当中就跑着跑着就散架了，其实我们能看到是散热，就是或者是在持续快速运行当中它的这个执行器尤其是电机方面可能跟不上。那今年呢荣耀也是搭载了它的这个液冷散热系统，我们能看到它用到的高功率的液泵可以实现每分钟去超4升的换热流量。也就是说可能电机在运行过程跑下来它可能也就是一个30到40度左右，甚至是不太发热的一个状态。那荣耀也是我们能看到就荣耀在很短时间内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这个机器人特征啊。那从公司整体的应用场景来看，我们认为它也现在比较明确的是聚焦在这个消费场景，包括了商场导购还有工业巡检家庭陪伴等等。那我们也会提到荣耀的一些相关企业啊，比如说它的一些结构件还有零部件的供应商，包括了蓝思领翼、奥比中光、双环传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散热这一块，我们会当然荣耀之前主要还是由华科冷芯这家公司去供应的，这家公司也是一个暂时没有上市。那相关的大企业，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像东方电热、银轮股份等等。这其一就是我们能看到马拉松的之前跑得非常非常快，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的自主导航比例，今年大概已经能够提升到4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左右了，所以我们想强调的就是马拉松它更多反映的是之前在过去一年当中它的硬件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就我觉得就是花一年时间能看到机器人这种提升水平，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我们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就能看到机器人的硬件能够形成一套范式，然后就达到一个可能1000万台级别左右的这个量级，给到零部件厂商去做一个稳态的出货这是其一。那其二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想强调的产业趋势啊，就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大脑端就今年以来就是各家都在做自己的巨神大模型，从 VLA 到这个世界模型，大家都仍然在探索过程当中，包括过去一年全国也铺了非常多的人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各家可能都今年会目标朝这个100万小时的训练数据去做。 努力后面呢看到一些机构的模型和一些数据的一个开放，所以在大脑端也是有很多的积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主机厂今年以来它的量在伴随着硬件跟软件的同步迭代的时候，主机厂是能够放出很大的量的。这个量级我们就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比如说第一就是上周智源的开发者合作大会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25年达到了5000多台的这个出货量，对应的收入是10亿元。那他也给出了26年的这个目标，今年会达到一个数万台左右的机器人的出货，27年实现100亿的营收，30年实现1000亿的营收。那除了智源以外，我们也前面也不断在强调今年的宇树它可能也能达到一个万台级别以上的出货，然后优必选也公告了也表示了今年在工业级别会有5000台以上的一个出货，所以就意味着今年可能头部的机器人厂商它的收入体量是有望达到30到40亿左右的规模的然后它的一个出货量，比如说如果是纯工业场景可能也会达到几千台的出货量，加上一些垂类 B 端甚至 C 端的话，我们觉得是万台级别以上的一个出货，那对应的主机厂市场空间已经来到了百亿级别。就是我们想强调的过去一年以来的三大产业趋势，包括了硬件的加速迭代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大模型技术路线探索，第三个就是主机厂的一个量级现在我们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规模，这些都是我们认为之前在当前板块被市场低估的一些要素。那最后呢我们想强调一下，就是基于产业我们仍然觉得比较好的产业趋势，然后再叠加现在整个板块一直在低位所以我们强调也是高低切之后对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布局。从筹码端来看，我们认为现在肯定已经是在一个情绪的底部了，所以我们重点讲一下接下来可能就是这周我们要面临的一些重要的产业催化。这周或者我们展望下个星期吧，核心的产业催化就是周四的凌晨五点半特斯拉会有它的季报交流，这个也是它也经过很长时间这个季度可能都没有做一些具体的更新，那我们也期待它会在这周的会议上再去更新它的机器人后续的产品发布的时间和量产的节奏，这个对于板块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催化。因为展望二季度我们能看到海外厂商发 V3， 然后包括到这个二季度末可能会实现一个量产这就真正意味着今年可能会有一个商业化的拐点出现。那除此之外呢，后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仍然还是头部主机厂宇树的 IPO 节点，所以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是关注这个高低切之后机器人板块的一个布局的性价比。那重点关注方向我们还集中在 T 链的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们前面一直在推荐的长盈荣泰恒力振玉福赛恒博等等第二个就是主机厂方向的优必选上尾等等。那也我大概就汇报这些内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随时联系我们，谢谢。
好的，谢谢赵老师。那么接下来有请地产首席邓丽老师向大家分享一下房地产这边的更新。
好的，谢谢李老师。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华源地产的邓丽。还是照例给大家这个更新一下我们地产的一个观点。那主要是这个中国香港的板块以及这个内地地产的这个板块。那首先先说香港。我们因为最近也去香港也是调研了一圈主要的这些这个房企和一些这个一些楼盘。总结下来的一个这个反馈呢，就是也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核心的一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整个香港的楼市呢还是在一个这个持续复苏的一个通道当中。那大家其实看到在去年2025年的四月份开始呢，香港的这个楼市的价格呢基本上就环比见底了那么四到九月份呢差不多是一个筑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虽然有所上涨，但总体涨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有限的。那在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呢，整个楼市开始比较明显的往上去跳涨。那截止到现在就是26年的三月份呢，基本上这个普遍很多楼盘已经涨了这个8到15个百分点左右。所以这轮的上涨呢还是一个就是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整个香港呢进入到一个复苏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么这轮呢首先是在这个其实23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这个高采和优采计划之后呢，有不少的这个人这个申请这个高采计划那么其实最就是这几年呢这个总共申请了60万宗大概获批了40万宗左右，那么现在已经去了20多万人，那么这20多万人的一个平均月收入呢大概是51000港币左右，那么香港本地的人的这个月收入呢大概是28000港币所以整体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购买力的一个流入。那么在23年开始呢，其实整个香港的这个租金就开始往上涨那么涨到2025年的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租金回报率我们这里说的是 A 类住宅，也就40平以下的这个 A 类住宅的租金回报率呢，已经去到3.7%左右了那么就是要注意的是就是从去年的四月份到现在，楼市涨了差不多10个点但是整个香港的这个租金回报率 A 类住宅还是在维持在一个3.6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整个租金和楼价呢是在同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同时呢，就是我们观察到从库存的角度来说，香港的这个已完工未售库存在去年底呢大概是在20000套左右，到了今年的这个2月底3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7000套左右那么去年的时候新房大概是卖了20000套，也就是说现在按照最近的3个月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看呢，差不多是在一个9.6个月的一个去化周期，那么历史上平均的一个去化周期的中枢呢大概在9.8个月左右所以现在整体的一个库存呢是维持在一个这个供需的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租金回报率还是从库存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一波的这个香港住宅的一个楼市的一个复苏呢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还是在一个持续演绎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 这个关于中东的这个地缘冲突啊，对香港这个影响呢啊，总结就是总体我们这个调研下来反馈呢，就是啊影响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啊，可能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影响，可能相对都比较有限啊。那么啊，之前可能大家比较去关注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中东的一些资本或者中东的一些人去流入到这个香港，然后这个啊，那目前呢可能暂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迹象，但从趋势上呢，有可能后面啊的确有可能会去演绎啊，但是目前暂时没有观察到。那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写字楼这块，那目前香港全港的一个写字楼空置率呢大概在13%-14%左右，那去年底呢差不多是17%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趋势上呢是有所改善啊，但总体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中环现在的一个控制率大概在9.9%啊，历史上相对比较好的时候，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6%左右。所以现在呢，整个写字楼呢还是就控制率还算比较高啊，而且因为最近几年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写字楼落成，所以总体还是一个承压的一个状态啊。但趋势上呢，的确是有所边际上的一个改善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中环、西九龙一些核心的一些区域。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拍了一下，就是主要的这些头部的一些这个港资发展商啊，那么未来3年的一个这个业绩呢，应该都还是一个趋势上呢，都还是这个一个比较显著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具体的增速呢，可能取决于房价回升的一个速度。所以总体核心的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们继续看好香港的这波楼市的一个复苏啊。那这个继续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这个龙头的这些发展商，那么包括这个新鸿基恒基、信和、嘉里这个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国内地产这块。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几周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现在整个地产的一个政策预期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其实从2月份当时这个上海的政策包括两会之后呢整体其实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政策呢是没有太强的一个这个一个刺激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整个小阳春这个成交的这个持续性呢是比较强的所以当时我们也说4月份的这个成交二手房的这个成交持续性呢可能会是这波地产行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变量那么3月份其实大家也看到整个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成交是比较活跃的那么到了4月份之后，就3月份可能整体是比较符合预期，但是到了4月份呢仍然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很明显我们认为是超预期了。在上周六的时候，上海的这个单日的这个网签套数呢是1600套这个是创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在周三，就是这周三的时候呢也是1000套，也是创了周三有数以来的这个新高。所以整体现在的一个热度呢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说这里面可能70%左右是这个这个300万以下的，但是渐渐的我们也观察到像300到500万、500万以上的这个占比呢也在边际上略微的这个占比在有所提升所以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置换链条呢有所在打通，但可能还有待继续观察。那总体上呢，我们认为目前的一个这个这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持续性呢是超预期的也就是说基本面的这个表现呢是在边际改善的。那同时呢，其实大家看到股价在一月份涨了一波之后可能相对像建材一些地产链呢可能还比较强，但是地产呢基本上是很多股票是 A 下来了，所以在一个基本面边际改善和股价 A 下来这样的一个背离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们认为现在其实地产又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配置通道就配置阶段了所以我们这个认为就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整个行业的这个从国际的这个周期规律来说，整个行业的拐点呢其实大概率可能是在26年下半年到27年就能出现了那么所以整个板块目前其实已经具备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了。那我们这个建议关注的标的呢包括这个这个华润建发，然后相对短期弹性大一点的是这个绿城和这个丁茂，那这个就是内地地产这块。所以总结下来呢，就是香港地产呢是已经是这个确立进入到一个复苏通道就是确定性比较强，而内地地产呢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弹性和赔率会更大那么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地产的目前的一个观点大家就是有任何想要交流的也随时联系我们。那以上。
好的，感谢邓首席。那接下来有请林高凡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波仙电子部这边的更新。
感谢李总。大家晚上好，我是华源证券的林高凡。那下面由我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对电子部的最新的一个观点。那我的汇报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也是比较响应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就是因为电子部在持续涨价，所以呢我们也是先更新一下这个目前整个电子部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情况。那第二部分呢就说到这个后市展望我们也重申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投资逻辑以及这个投资的标的的一个市值空间的一个测算。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电子部呢，其实普通级电子部从年初以来已经经历过这个就是7628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后部这个型号已经经历过4次的提价那累计提价已经合计提了2.2块左右也就是从4块出头一路涨到现在目前的这个均价是6.5块左右，这个涨幅还是比较惊人的，相当于每一轮的这个涨幅都是在10%左右然后目前呢整个26年一季度这个7628这个型号的电子部的均价已经到了5.2块然后最近的一次的涨价的一个报价是4月16日这个报价是在6.2块到6.5块之间这是普通级电子部里的7628后部那普通级电子部里面还有那个除了后部之外呢还有薄部、超薄和极薄那这个薄部呢就是2116型号，它的报价已经达到了7.6块一米 然后它这个超薄部也就是1080型号，它的报价已经到了7.91元。那这个极薄部也就是1070这个型号，以及更高端的这个更薄的这个电子部，它的这个价格已经停到了1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从年初以来，这个普通级电子部其实涨幅还是相对比较惊人的。那越厚的越薄的它的涨幅会越大。那事实上呢，就是这个普通级电子部它的这个涨价是相对比较明牌的，因为有卓创资讯然后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更新啊。但其实那个特种电子部这边的涨幅其实是比普通级电子部更大的，但是因为特种电子部呢玩家比较少，它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这个比较系统的一个一个协会的一个会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个数据的搜集，或者说是也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涨价函啊，所以它的这个特种电子部的涨价呢就偏暗排一点但是根据我们的调研情况了解呢也是从这个进入到二季度以来每个月呢其实电子部里所有的这个品类它都在涨价那这个涨价幅度最大呢其实是 T 部这个 T 部呢已经是从去年刚开始是110块一米的一个均价，到7月份是130块一米的均价，到今年的1月份已经到了150块的均价，到了3月份涨到了160多一米的一个均价，然后到了这个4月份已经涨到170到180块的均价，也就是到这个二季度末它会挺过200块，就是超过200块一米的一个均价所以它每个月的涨幅如果说普通级电子股7-28是10%左右，那实际上 T 部已经超过了10%应该是在13%到17%之间这么一个范围。这是 T 部是这个电子部目前涨幅最大持续性也是最强的一个品种。那第二个呢，其实是二代部二代部和普通级电子部他们的涨幅是相近的。都是在这个10%左右，然后最后呢是这个一代部一代部因为相对这个内地的玩家相对多一些它的扩产积极性相对强一些，所以目前这个一代呢它的有涨幅但是相对不明显，这是整个一个电子部的一个涨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想重申一下我们对后市的一个看法包括我们对这个标的的一个推荐。那在这个因为在这个电话会里面就是我们时间也比较有限，所以呢我们就讲一下我们最推荐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个电子部里的 T 部那我们认为电子部如果要买电子部就今年呢肯定是必买电子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去复盘存储模组也好，我们复盘这个光纤光缆也好，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只要是在 AI 产业趋势上，而且你有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你到最后始终是会不断创新高，然后通过这个业绩的释放，通过产业趋势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刺激它是相当于进入到一个戴维斯双击向上的一个通道当中所以呢电子部呢今年其实是整个 AI 方向必备的一个品种。那在电子部里面如果只选一个方向，我们认为一定要选 T 部也就是所谓的 low CT 电子部为什么呢？就是电子部呢它其实是按照性能来划分，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普通级电子部第二大类呢是特种电子部。特种电子部里面呢，其实要分成这个还可以按照这个还可以按照这个用途来再划分就比较粗略的就是比较方便投资的来划分的话，是可以分成 PCB 用电子部，也就是 LowDK 一代、LowDK 二代以及未来的 Q 部这是一个方向。那第二块呢就是载板载板用电子部，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最推荐的这个LowCT 电子部，那在日本和台湾呢又叫 T 部就叫 T Glass。那为什么呢？之前去年其实我们大家主要是聚焦在这个 LowDK 电子部，就 PCB 用电子部核心还是因为 PCB 的产业链，我们国内就是我们是大陆地区是相对比较强的尤其是以世荣科技为代表所以呢大家的聚焦点更多的是聚焦在 PCB 上用的这个电子部，也就是 LowDK 的一代、二代以及未来的 Q 部。相对而言呢，这个载板产业链我们大陆地区优势并不那么明显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整个载板产业链其实是被日本和台湾地区垄断掉了也就是这个产业链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然后学习的壁垒相对比较高但是呢这个也可以侧面证明，就是这个 T 部这个载板这块它的这个预期差也会相对比较大一些。那选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T 部呢原因其实我们认为是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目前呢每月价格涨幅最大持续性最强的是 T 部它每个月的涨幅是超过10%。那根据我们的推演以及在产业链的调研，我们认为二季度末它会超过200块一米到下半年应该是会超过260块一米也就是直逼 Q 部的价格那这个目前呢它的价格的持续性怎么看呢？就是目前不管是生产企业环节也好，还是这个 CCL 厂的库存也好，它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也就是说明它目前它的这个涨速还不是最快的时候。那当这个下游客户发生这个补库的现象时，根据库存理论那它的涨速才是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目前来说这个上涨还是在一个平稳上涨通道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 T 部的供需格局最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整个 T 部呢它其实是被海外垄断的，那之前呢是被这个日本的一家企业叫 Niboto 这一家垄断，它的市占率呢是在75%以上这个市占率。那在去年年底开始国内才开始做了这个一些这个量产上的一个突破所以呢目前它整个的供需格局很好，那再加上这个载板产业链的上下游都集中在日本和台湾他们的认证壁垒很高往往是在有供需硬缺口的前提下，并且要有大客户的背书，你才能挺进这样的供应链那通过比如说你把成本做低，然后再去台湾和日本产业链去验证这个可能可行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它的供需格局的持续性会比较强一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目前 T 部的库存是最低的。那第四点呢，其实就是 T 部的远期空间，就是这块其实是市场预期差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投资者就是 他们的聚焦点是在于那个 T 部的是在于 T 部在服务器侧上的一个应用。那其实呢，其实我们复盘这一轮 T 部的一个需求供需的一个错配，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复盘啊。其实刚开始 T 部的这个市场是比较小的，大概一年一个月是80万米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因为在 AI 服务器上啊，你 GPU 和 HBM 下面有一个这个 substrate， 它是一种 ABF 载板啊。因为这个的 CoWoS 的一个增加，导致这个 ABF 载板的需求增加，也导致你要用更多的 T 部啊。虽然这块大家测算完以后感觉市场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的供需的错口的供需缺口的产生呢，就产生了这个就产生了这个涨价的一个现象，就是 T 部这个供不应求的现象。那在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下，那才产生了新引进的供应商啊，就是像这个鸿和科技啊，就是新引进了这样的供应商啊。那新引进供应商之后呢，其实 T 部大家就后来产业链里是发现，原来 T 部的实际上的应用场景是很多的。那原来呢，很多终端的客户他不敢上方案，是因为这个 T 部被日东厂家垄断掉了啊。但是在这个供需缺口打开之后，引入新的供应商之后，产量上来之后，大家陆陆续续发现，在一些新的应用场景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那我们这里面其实可以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端侧啊，端侧上就是在去年开始。苹果是第一家开始使用 T 部用在自己手机里面的。那在这个手机 PC 啊，然后包括这个 Pad 等等这种端侧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应用场景。然后再加上更广泛的端侧，比如说新能车啊、无人机啊，包括这个机器人等等这些方面啊，因为他们都要解决这个散热问题，所以他们都对 T 部有一定程度上的需求。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第一块端侧上的需求就已经非常快速的打开了它的市场空间。那第二块呢，也是未来的一个技术路径，就是台湾方向在台湾方面他们在一直推的大基板方案也就是基板的面积会迅速增加也会导致 T 部的用量会迅速增加所以呢，其实在 T 部的很多产业链前沿的人的判断呢，就是我们讨论下来，我们发现就是 T 部未来的需求的市场空间其实是不亚于 PCB 用的电子部，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从八十万米一个月的一个需求量会挺进上千万米一个月的需求量，也就是有一个几十倍的一个提升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电子部里面应该是要首选配 T 部的就是关于行业上的一个配置，自上而下。那我们在选标的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重申我们就是还是非常坚定推荐这个鸿和科技。那我们认为呢，鸿和科技其实是对标这个新能源时代的 N 级股份它很像 N 级股份。那我们复盘 N 级股份其实是从70亿涨到了3000亿。那这一轮其实我们推荐鸿和科技的起点也是在70亿它未来的空间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那这里面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简单说一下鸿和科技我们认为的五大稀缺性就是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鸿和。那第一个呢，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它是具备全系列规格 T 部供应能力的大批量供货能力的电子部厂商这是它第一个稀缺性。第二个稀缺性呢，它是目前拿到了唯一一家拿到这个终端大客户成一丁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部厂商第三个它的稀缺性呢，是来自于它跟丰田智布机签订了这个战略的合作第四个它的稀缺性是目前它是我们了解到也是唯一一家跟客户跟这个CCL 和终端客户联合去签这个商业合同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部厂商。那第五个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已经公告了，它目前这个投资额80亿我们了解到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投资额最大的一个电子部厂商所以呢，就是也许我们这块讲的也没有那么完全的正确，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在我们的调研范围内，我们是觉得它的这个稀缺性还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我们判断呢，就是鸿和科技在未来至少6个季度它的整个收入利润都会环比大幅的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比较坚定看好这个 T 部这个方向以及鸿和科技这个标的那我的汇报到此，谢谢。
好的，谢谢林高凡老师。那下面有请建筑首席王明鹏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建筑板块海外的一些机会。
好的，感谢那个李老师。各位投资者，建筑这一块呢，其实在前面的汇报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海外业的增速其实都维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像央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年央企的这个财报的海外的增长的订单，它是2025年业绩其实增速都比较快，远高于国内。第二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民营企业，其实整个企业其实都已经把这个出海的这个战略给走出去了你像那个江河集团还有这个京东光购，两家是目前来看是出海比较成功的两家公司，都是把这个当过建和这个目前嘛。作为一个出海的方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大家可以看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最近好多国家都到我们这儿来这个国际访问了，像越南、沙特等等，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那就从来访来看呢，除了去看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企业，其中在这个传统业务方向呢，其实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合作你比如说金昌王，上周和这个越南某公司就签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因为这个新闻呢，公司也是涨停了当然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是不是能给公司带来实质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个暂且不论了。但是从最近的这个国际访问以及这个签的战略合作协议来看呢，那我们国家在海外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包括我们这些企业的出海的意愿，也是在增强的这是我想说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出海一带一路其实喊了很多很多年了，甚至有这个十几年应该是有的。但是过去几年呢，感觉这个出海的这个成功的这个，从大家直观感觉成功的概率呢，或者成功的企业不是很多。但是近几年呢，整个出海的这个成功企业其实是在变多的。那我们认为可能也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原因在。那天时的话，其实整个国家也是鼓励出海，我们国家不管是从制造业还是从这个施工能力，还是在全球地位，其实都已经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基建空间 其实相比十年前其实已经不大了啊。你就拿这个装饰幕墙钢结构来看，其实直到这个2020年、2021年，其实还不错的啊，还是有一些局部机会的。但这几年，特别是近一两年啊，整个国内的机会呢，其实是这个溢价比较少的。那这样呢，我也倒逼这些公司去出海啊。所以这么几个原因来结合来看呢，其实出海呢，正儿八经，我们认为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会成为产业的一个趋势，整个国内这些工程企业，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必须要走的一个路啊。当然，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公司已经走快了啊。你比如说金工钢构，比如说雅泰股份，它的这个新签订单已经开始，海外的新签订单已经开始兑现到它的这个报表里面了。那这些公司呢，我们可以看更远。那一家国企呢，因为整体规模比较大，但是单拎出来海外业务来看呢，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出海方向呢，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去进行关注啊，这个方向是一个极大点。那第二个呢，就板块的推荐和关注啊。那我最近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科技方向啊。那我们还是围绕这个就之前推的一个个股，就是鸿鸿方舟去做推荐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是围绕这个高股息方向去做推荐。那高股息呢，那我们主要推荐的组合就是这个十三五桥啊，嘉禾集团做这两个标的。那鸿鸿方舟呢，还是一个这个偏中线的一个逻辑，这块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那就是钢结构加工制造量价提升，今年呢，那么公司会逐步兑现过去几年公司在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投入。我这边就整体汇报这些吧。总结的话就是，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比较看好海外业务这边的发展。同时呢，推荐的一个标的顺序呢，就是这个鸿鹭、十三五桥和这个嘉禾集团。
好的，谢谢王斌鹏老师。那最后由我给大家快速的更新一下这个建材这边的一些高频数据。首先是水泥，水泥的话，本周水泥的价格环比是回落的，价格下调的区域主要是河南、广东、广西和贵州，降的幅度是10到30块钱每吨。价格上涨的地区呢为重庆，幅度是50块钱每吨。价格退涨的区域主要有河北、山西、山东、海南、陕西，幅度是30到50块钱每吨。那整体看现在这个水泥市场的需求还是偏弱，库存呢处于中高位，然后跨区域的地价冲击以及阶段性的雨水天气的影响，也使得这个很多地方的价格是有所下行的。那么价格退涨的区域呢，也主要是依靠这个错峰生产和行业自律，然后去阶段性的修复一个价格。那么实际它的这个价格落地呢，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这是水泥的情况。然后浮法玻璃呢，价格也是下跌，而且环比的跌幅在扩大。主要原因就是还是需求不行，成交持续一般，然后厂库是这个进一步扩大的，然后部分导致了部分地区的这个价格的松动。那么这个供给端呢，这个本周华北有两条新增的产线的释放，所以北方地区的这个供给是增加的，需求的话整体的这个加工厂的订单是还是不太行，然后缺单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那具体数据上具体的这个数据上供给方面全国的浮法玻璃供给生产线264条，在产是202条，日容量供给是14.53万吨，那么较上周是增加600吨，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是79%。那么周内复产是2条，暂无这个冷修改产的线。库存方面的话，这个本周环比的库存是增幅是扩大至2.36%。库存天数是38.04天，较上周是增加了0.14天。那么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所有内容那么会议到此结束，会议秘书。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